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8日，公元2001年7月8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波罗海三国和意大利的访问，返回到了驻西地达仁萨拉。本周五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6岁诞辰之日，广大流亡藏人怀着无比欢喜的心情聚集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省经院里，共同庆祝了达赖喇嘛的生日。当天早上7点钟，庆祝达赖喇嘛诞辰66周日的官方性宗教仪式在达赖喇嘛宫殿后面的哈杰日广场进行。首先有囊杰寺僧人和乃琼寺的僧人及广大来宾一起念诵的祈祷达赖喇嘛长寿经，以及进行了供奉护法神的念诵词。同时在周围的大经幡上悬挂起了同达赖喇嘛属相形颜色相等的无数绿色佛教的彩旗，并且烧香祈祷，共同祝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在大乘经院举行的仪式上，主要嘉宾有印度达仁萨拉高伦县总县长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最高法院以及各官方与非官方性的协会代表，以及身着节日盛装的3000多名群众。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和平导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35年7月6日，达赖喇嘛出生在西藏安多姑门斯附近的达孜地区的一个农牧家庭里，当时取名为哈姆顿柱。他4岁那年被确认为第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且于1940年2月18号正式登基。在庆祝达赖喇嘛66岁诞辰仪式的典礼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以及甘热县的总县长发表了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在发表演讲时强调，在神圣的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流亡政府在过去的50年里为了西藏政教和民族的自由而艰苦奋斗，取得了丰盛的成果。600万学于西藏人民对此怀着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而且充满信心的为未来继续不懈的努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图丹努日在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西藏实施修建世界上最高的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因为在西藏实施青藏铁路会使大量的移民比以往更加不计其数的涌入西藏，导致西藏的人民完全的汉式化。同时抗议2008年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如果让一个在世界上践踏人权最高纪录的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将有损奥运会的荣誉。因此他们强烈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仪式上，达仁萨拉高热县的总县长发表演讲时指出，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定居达仁萨拉40年以来，达仁萨拉的各方面取得了丰盛的成果，由此达仁萨拉的印度居民随之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对此，像这样一位神圣的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的政教领袖居住在印度境内的达仁萨拉小镇，使甘尔县总县长以及为首的所有印度人民感到骄傲与自奋。在当天举行的庆祝达赖喇嘛诞辰66岁之日的庆典仪式结束后，有来自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上下西藏儿童村、西藏流亡政府医学院、李日栋印度剧团、拉萨联盟协会等29个业余表演剧团特别为广大 人民表演了各自专门为祝贺达赖喇嘛66岁诞辰日的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传统西藏的三曲歌舞。自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流亡印度以来，中国政府将17世噶玛巴确认的仅年满8岁的内囊巴乌仁不亲驱逐出该寺院，并将他送到拉萨一个极普通的学校，强迫他接受红色政权下的教育。中共不允许巴乌仁不亲身穿袈裟，同时呢禁止他参加任何宗教活动。据悉，每天有2名干警呢负责接送巴乌仁不亲上学，并禁止让他接见专程朝拜他的信教藏人。部分拜见过内囊巴乌仁不亲的流亡藏人呢向西藏信息网透露，造成巴乌仁不亲被中共驱逐出寺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与第17世噶玛巴流亡印度有关。这是中共呢实施的一种报复行为。自从17世噶玛巴流亡印度和巴乌仁不亲驱逐到拉萨以后呢，在楚布寺和乃纳寺里面，中共全面性的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两次在没有主持喇嘛的情况下，中共大量减少了2次的僧侣。本月1日，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9个非官方信息会联合组织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抗议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绝食活动。参加绝食抗议的3000余人在下达仁萨拉地方印度法院前举行了为期8个小时的绝食活动。另据本台得知的消息，欧洲议会于本周五在法国施特拉斯堡召开的大会中通过一项决议，指称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使北京成为一个不适合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地方。但是呢，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女士5日晚出席美国哈佛大学校友会晚宴时一反过往刺激北京的作风，首度表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并且强调两岸问题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有意愿与诚意解决两岸的争端。今年5月份，中共有关当局加强对西藏热克泽专区宗伯县天慈乡次庆村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教育活动。自1997年以来，当局在该地区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和国外反华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斗争，决定西藏的稳定和中国的统一，并要求广大村民坚决拥护党的指导方针政策，认清唯物与唯心的对立界限。当地村民对当局肆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
有部分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人生坎坷经历与背景，同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以及移居海外中国人写的达仁萨拉纪行的书籍已经正式出版发行由中国民营人士定居荷兰的著名女作家莫莉主编，香港环球事业公司出版达仁萨拉纪行一书，收入了来自各界的中国民营人士、中国学者等流亡海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共同在达仁萨拉亲自采访实地考察之后共同出版的达仁萨拉纪行中指出我向您我的同胞诚恳地推崇这本集子，我们的共同特点是实地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而接触了那里的流亡藏人与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我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认为在人权重于主权的当代社会，爱国者是那些关心他民族尊严的人。该书籍的致读者前言中最后指出，请求您我的同胞读一读这本集子，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西藏的问题。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弟兄们到了，又到了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中，您准备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播送哪封来信呢？
今天呢，我为大家读一封来自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藏人的来信。信中是这样写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云南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僧人，法名罗萨登基。
今天我向柜台写信的主要原因是柜台每天所播的即时新闻深受我们家乡人的喜欢。虽然我们家乡大部分藏人不会说纯藏语，但是我们多听柜台的华语新闻，尤其是打针报道的华语新闻节目，很多人都说特别好。在我每天收听你们的节目中，得知有许多人写信表示柜台的重要性。虽然我早就有写信的冲动，可是由于中共的严密看管，无法写信。现在我已经选择了流亡之路，近期来到了尼泊尔。这封信也是从尼泊尔寄给柜台的。总之，柜台非常受我们家乡所有重视新闻的僧俗、农牧民的欢迎和喜爱。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希望今后能够多播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国访问的新闻。谢谢。一位近期流亡的藏人洛桑登基。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的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听众致以最真诚的谢意。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是你们家乡的那么多人经常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对我报道的华语节目能够深入的你们的心底，得到了你们的共鸣和喜欢，并且我将永不的泄气，争取在你们热烈的鼓舞下再接再厉。再次谢谢你们的赞赏，我们也将时刻的考虑到你们的需求，以此争取尽量的满足你们真诚的建议，多播放关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国访问的新闻。最后希望今后与我台继续联系，提出宝贵的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谢谢。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打针。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继续欣赏定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崔任九美演唱的《攘王点棒》。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